《第十四章，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他父母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时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参孙跟他父母下亭拿去，到了亭拿的葡萄园。见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父母。参孙下去与女子说话，就喜悦她。过了些日子，再下去要娶那女子，转向道旁要看死尸。见有一群蜂子和蜜在死尸之内，就用手取蜜，且吃且走。到了父母那里，给他父母，他们也吃了，只是没有告诉这蜜是从死尸之内取来的。他父亲下去见女子，参孙在那里设摆筵席，因为向来少年人都有这个规矩。众人看见参孙，就请了30个人陪伴他。参孙对他们说："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你们在7日筵席之内，若能猜出意思，告诉我，我就给你们30件礼衣，30套衣裳。你们若不能猜出意思，告诉我，你们就给我30件礼衣，30套衣裳。"他们说："请将谜语说给我们听。"参孙对他们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他们3日不能猜出谜语的意思，到第7天，他们对参孙的妻说："你宽宏你丈夫，看出谜语的意思，告诉我们，免得我们用火烧你和你父家。你们请了我们来，是要夺我们所有的吗？"参孙的妻在丈夫面前啼哭说："你是恨我，不是爱我。你给我本国的人出谜语，却没有将意思告诉我。"参孙回答说："连我父母我都没有告诉，岂可告诉你呢？"7日筵席之内，她在丈夫面前啼哭，到第7天逼着她，她才将谜语的意思告诉她妻，她妻就告诉本国的人。到第7天日头未落以前，那城里的人对参孙说："有什么比蜜还甜呢？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参孙对他们说。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来。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就下到雅什基伦，击杀了30个人，夺了他们的衣裳，把衣裳给了猜出谜语的人。参孙发怒，就上父家去了。参孙的妻便归了参孙的陪伴，就是做过他朋友的。阿门。
好，谢谢春霞姐妹念经读这个圣经的经文哦。我们来回忆一下，昨天我们念了13章，讲到这个有一对很近前的夫妻，就是马挪亚，但是他的妻子不能怀孕，不能生子啊。但后来耶和华的使者跟他们显现，告诉他们将来必得一个儿子啊。但这个儿子的一生，从出生到离开世界，都要做哪些人？后来到昨天24节，那个孩子出生呢，就给他取名叫做参孙，特别提到耶和华就赐福给他。那到这一章呢，我们就提到参孙呢娶了一个外邦女子，特别是非利士女子为妻啊。但在那个时候，非利士人是辖制以色列人。然后讲到他有一次就跟他父母出去啊，要去到了亭拿的地方，他路旁就杀了一只壮狮啊。之后他在婚宴里面，他用一个谜语来难倒客人啊。 之后把这秘密泄露给他的妻子，引起后面发生一切事情。那我们读这一张卡，大概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从第一章到一节到第四节。那这个地图里面也再往地图这一个地方叫做索拉，索拉就是山村他们住的地方。那这边有一条河叫梭列溪啊。梭列溪的西南这一块地是以菲利斯人住的地方，所以他从索拉要去到提拿。啊，这边有一个叫做亚斯基伦，就是后来他到那边击杀了30个人的地方。那明天后天会读到这个加沙，他从加沙扛了一个大的门哦，一直走到希伯伦啊，大概是这样这个地图的告诉我们的事情。然后1到4节呢，就提到说，参孙就看上了一个菲利斯的女子，她是拿西尔人，明明知道不可以娶外邦的女子啊，但是只因为她中意，她喜欢，她仍然要娶她为妻。她跟她父母讲，她父母就反对啊，但是她仍然是一意孤行。但是第4节提到说，她的父母不知道这个事是出于耶和华。就是这个婚宴的事情是出自于神的手，因为那个时候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啊，神要找机会来攻击以色列攻击非利士人。那第二段呢，从第5节到第9节啊，就他跟他父母就下到亭拿去了，那他在葡萄园就看到一只少壮的狮子，然后那边提到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参孙。英文是说 took control on Samson，就是这个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力量就非常的大啊。他虽然手无器械啊，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但那时候他父母不在那边，很奇妙啊，他可能先去啊。然后三村就见到这个女子了，他就很喜欢她。然后不知道隔了多久，他又要去娶那个女子为妻的时候。他又特别跑去看那个死的狮子，狮子死了，可能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在这狮子的里面，骨头里面发现一群那个蜂蜜，一群蜜蜂跟蜜蜂所吐的蜜在死尸里面，他用手取的蜜自己吃了，然后也把这蜜给他父母吃，但是没有告诉他哪边来的然后他父母也吃了。但是拿西尔人的话是不应该沾染任何不洁净的东西，特别在民数记第6章第6节提到，不可以接近死尸这个参孙都忘了这个事情了。那从第10到第20节，最后这一段讲到他去了参孙去了摆筵席的地方之后居然有30个人来陪伴他，做他的伴郎为什么这么多人做他伴郎呢？会不会怕那时候出事情了然后他就给他一个谜语，让大家猜。猜中的话呢，他给他们30件礼衣，30件外衣猜不中的话呢，对方给他30件礼衣跟外衣。然后他把这个谜语给他们讲在中文第15节说到了第7天，英文版说是到了第4天。第4天可能比较合理他们就对三岁的妻子说：“你要宽宏你的丈夫把这谜语告诉我们，免得我们用火烧你跟你的夫家。而你们来的是要夺取我们所有的吗？”结果三岁的妻子就在她丈夫面前要哭哭啼啼的一直到第7天，三岁被缠绕的没有办法了，就把这个谜底讲出来了。谜题一说出来了，对方就告诉三村这谜底之后，三村就很生气了。在第18节，他说：“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那这边形容他的妻子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意思说你们是用非法手段得到这个谜底，但是他还是实现他的诺言他就跑到那个亚斯基伦杀了30个人。”把那衣裳给了那个猜谜的人，然后他就很发怒，他的妻子 他就回自己的父亲家里面了，然后最后就说这个妻子就归了参孙的陪伴，就是伴郎啊，做过他朋友的。有一件事很奇妙是，参孙做了以色列人的事是20年，但是他这个人的韧性，他的弱点非常明显啊。所以待会我们在分小组的时候，我们可以来稍微思考一下这样的问题啊。从这个三个事情，第一件事就是说他爱不该爱的；第二件事情，他什么杀那个壮士；第三个事情，他说了不该说的。那我们可以思想，到底参孙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对我们在这个世代有什么提醒跟启示？最后一个想就是说，神的恩典怎么样彰显在参孙的身上？虽然他任性，他有自己的想法，但是神的恩典好像还在他身上，让他能够做40年。
啊，谢谢吴长老啊！这个参孙做誓师，这是神亲自的拣选啊。从没出生的时候哈，这个神的使者特地显现啊，来预告这件事情。但是看这个从第14章所描述的这三件事情啊，那参孙根本就不像一个在以色列人当中哈能够做誓师的人。这个其他的誓师都是。不会跟他们的敌人住在一起哈、混在一起，跟他们交朋友啊，娶他们当中的女人做妻子的哈。但参孙这些事情都做啊，他是住在他的敌人当中啊，要娶他的敌人的这个女子为妻。然后他被拣选为拿细尔人，昨天又讲了哈，拿细尔人就是分别为圣的人。但是这里面所做这三件事情啊，都违背了这个拿细尔人所应该不应该做的事情，他都做了，就剩下一点，就是头发还在哈。那头发是一种外在的记号，是给人看的哈。但是他的生命呢，却完全是违背了他的这个神要让他去做的事情哈。那因为这个原先这个经文是不分章不分段的嘛哈，所以第14章第一节要接着前面一句来读，前面是第一次提到耶和华的灵感动他，那接下来你看他做什么？然后第六节，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他，到了第19节，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啊，神还在使用他，但是呢，这个人呢，这个吴长老讲说他韧性，就是里面这个肉体的那个力量太强了哈。神的灵在不断感动他，但是他做的事情呢，却都是跟神的带领相反的事情。所以这个人是很有意思的哈，也是很活生生的一个人。我们怎么看这个人，然后看这个神怎么使用这样的人哈，神的恩典如何显明在这个人的身上哈，这是很好的思想的问题哈。
今天这个故事里面看到人的罪性真的是非常的大哈，像参孙他即使有神的终身就被拣选哈，归神做拿细尔人，但是他的这个肉体的情欲啊，眼目的情欲，看到有好看的非利士女子，他就要去娶来哈，看见好吃的，即使是他不该吃的，他也要去把它用手挖了给他吃了。所以这个肉体的这个罪性非常的强大也有可能就是当时那个世代啊，就是真的是没有一个人是愿意来自愿的说归神做拿细尔人来被神使用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神他自己就亲自的来选一个这个人，从出生开始就归他做拿细尔人。好，但即使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还是这样的悖逆，所以我也让我们渐渐看到当时的那个世代的人呐、真的是非常的这个不敬虔，非常的背离神。好，那也从这个参孙他成为士师之后，到撒母耳的话，他就是我们看到哈拿，他就自己主动许愿，来向神许愿说，把 出生的这个孩子归给神，终身做拿细耳人。好，所以现在这个以色列的那个时代是非常非常黑暗的一个时代。那我们也看到，虽然人是这样的败坏，但是神仍然有他的怜悯。哈，他可以拣选那些非常悖逆的人，但还是来成就他的旨意。就是看到一个人的肉体的这个罪性的这个强大，以及神他是这样伟大的神哈，他可以利用各样的，即使有罪的不完美的人来成就他的旨意哈。那我们也看到，不管参孙他是多么的不听话，他还有他的性格上还有一点就是他非常的不成熟哈。同姊妹分享到就是在第十六节就是，当结婚的话，我们按照婚姻观的话，应该是，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好，离开父母。但是从参孙回答他妻子的话，却说连我父母都没有告诉，岂可告诉你呢？所以他这边把父母的关系看得更为亲密哈，胜过于这个妻子的关系哈。所以他对这个婚姻到底是怎样一回事，都还没有完全了解，他就要进入那个婚姻，只是看那个女子为好看，就要把她娶过来，所以他的性格上，他也是不成熟的。
谢谢小平的总结啊。很奇妙的是，神在那个时代拣选参孙做士师，他还做了42年呢、啊。我们从15章到16章最后那句话，就20年。他是一个非常任性、非常肉体很强的人。刚刚小平也讲了啊，最奇妙的是。他做士师20年，经常出入在民间之间啊。他甚至过河跑到非利士人那里，所以看见啊漂亮女子，他就要跟他们亲近。到16章特别讲，他看见一个妓女啊，在加萨就跟他亲近。所以他肉体是相当强到一个地步，很难让我们能够想象啊。但是神用他，而且神恩典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力量就很大了。这边讲了2次啊，第6节跟第19节，这让我们想到一个分别为圣的人，基督徒也是分别为圣的人。所以，当保罗在写个人的书信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说，你们就是信徒啊，务要从他们中间，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不要沾染不洁的物。他说：“我就收纳你们。”参孙特别就是因为。肉欲很强，肉体很强，所以他居然愿意娶外邦女子啊！腓力斯人在那个时候是挟持他们20多年了，居然娶他们那边的女子为妻，这是因为他看上她，她漂亮，这完全是肉欲的表现啊！这对我们现代人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啊！要依靠圣灵，按照圣灵行事。不要被自己的罪性所控制、所影响。赐予我们不会得罪神。那参孙，我们从明天、后天更读到他很多更多的故事啊。但是最后很奇妙的是，他在耶和华的恩典里面，他复兴了。他最后是在求神给他一个力量，他把那腓力斯人很多人都因为大楼倒下来，都一起同归于尽了，好像是很悲惨，但是神用他，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啊，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只要我们顺从神的计划。
好，谢谢吴长老啊。这个12个士师里面，参孙的结局是最悲惨的哈。其他的士师基本上都是善终了。到基甸那里开始哈，这个他是善终，但是到了第二代就出了很大的问题哈，兄弟之间残杀哈。那到了这个耶夫他呢，是哇，他这个许错愿了哈，他有后悔的事情哈。那到了参孙，哇，最后他就是被人把眼睛挖掉，然后铁链锁着去推磨，然后最后呢是跟敌人同归于尽，所以这个死呢是很悲惨的一种死。那开始从哪里开始？就从看见，对不对？一开始看得好，看这个女子，看那个女子哈， 然后最后就把眼睛挖掉了，啊，想看也看不到了哈。所以这个就讲的这个肉体很大哈，当时很享受啊，看得很开心啊，肉体之乐啊，最终之乐。但是呢，在参孙的身上，让我看到这个肉体大的结果是什么？眼目的情欲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他看这个女子很好，但害他的就是这个女子，出卖他的就是这个女子，让他伤心的哈，刚离开参孙就嫁给别人，那就是这个女子哈。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去思考哈。今天我们读了这些经文，我们真是哈要从参孙的身上看到这面镜子的反照啊。我们千万不要任意而为啊！我们千万不要明明知道神的律法怎么规定还要去做啊！我们千万不要这个父母都这样苦劝他不要去做的事情，爱他的人啊，知道神认识神的人都劝他不应该这样去做，他还硬着心去做，那个结局没有什么好处的。所以让我们远离这样的事情啊，谦卑下来，俯伏下来。啊，在做事情、做重要决定啊，做决定的时候呢，要寻求、要等候神的引导，明白神的心意哈。不管在我们看来多难啊，你想他看到这个女子这么漂亮，不让他娶，他高不高兴？当然不高兴，那是肉体的不高兴哦。但是呢，那个正是要被治死的那一部分哈。啊，在耶稣基督里面，以前在没有重生的时候，这是连在一起的，没办法。我们这个肉体就跟我们这个人紧紧地绑在一起，但基督里不一样了，我们是分开了哈，我们已经与罪断离，我们这个老我已经死了，不要让他再啊！所以今天我们是在基督里有盼望的啊，我们是跟参孙不一样的哈，参孙的肉体紧紧地绑在他身上，但是我们今天是可以分离的，靠着十字架啊，新的我和老的我之间是分离的啊。但是我们不要跑回去，让这个老我继续做决定啊，继续这个任性而为啊，这是我们今天要避免。
参孙哈，也是非常强调他自己想做什么就要做什么，也是肉体强大，他就是说到他爱不该爱的人，然后吃不该吃的东西，然后说不该说的话，做不该做的事，所以就是无论自己的眼目哈，然后自己的心，自己的嘴，他都不能控制，全都是被那个。都是被自己的肉体控制，就是想要吃就吃，完全不顾及自己的身份是拿西尔人，他是归神为圣的，所以整个就是有一些分裂吧。他在里面是这样的，像刚才说，他是跟神的关系其实没有建立起来，是破裂的。然后因为这样呢，他才会。喜悦就看到那个非利士人，他就会喜悦他，就是看的都是表面的东西，就忘了非利士人是他的敌人。然后这个他的妻子要娶的妻子呢，将来也是骗他的。然后他的那个所有的伴郎都是来试探他底细的非利士人，因为他是以色列的士师，也是一个 leader 的身份嘛，所以。将来都是与他对立的，那他的妻子很快也就嫁给了别人，就是没有，他们之间也没有爱，所以，但是呢，我们也谈到他这样大的肉体，但是神呢是怎么样利用他，就是在第几节，就是出于耶和华的，这意思是出于耶和华的，就是我们谈到为什么是出于耶和华呢？黄师母说，这就是神任凭他这样去做。那个，因为他不听从神，然后就任凭他。但是，我们没有分享完哈，就是觉得我认为，就是他有可能是神也用他这个败坏，最后来击打非利士人。那接下来他就杀了30个非利士人，所以。也会使用它，就是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哈，就是神也用这件事儿，但是是被动的哈，他被动的成为神手中的器皿。还有一个是，就是
橘子姐妹有谈到婚姻是非常重要的哈，就是一娶一个不好的太太可能会影响三代人，然后嫁给一个不好的丈夫呢，可能会影响这个女人的一生，所以我们在婚姻中要警醒。我们也谈到这个参孙他滥用神的荣耀，把他。窃取神的荣耀、神的能力，然后归于自己，然后满足自己的享受。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觉得参孙虽然是世事啊，但是他我应该除了到死的时候去求告神，这之前好像没有看到他去求问神。
一就是我们在独处的时候啊，是最容易进入魔鬼的网罗。参孙他个人很有能力，他不怕狮子，他一个人杀掉了30个非利士人。这里我们看到了参孙没有像其他的士师那样去带领以色列人去打仗，而是他自己打入敌人内部。这是个人英雄主义，就按照自己的想法，靠自己的血气。不依靠神的大能，他也不知道神的大能，圣灵在给他力量，启示我们需要属灵的同伴来一起顺服神，彼此勉励，同走天路。第二呢，就是参孙这个样式，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人大多数人的活法。比如说，因我喜悦，我就去做。我们人的两面性，一方面我们在基督徒信神，我们一方面又无法克制去纵欲我们的情欲。放纵我们的情欲，是神在不断的扳回我们，包括这个参孙这里边他的属灵的方向，利用他，神利用他明显的弱点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神为什么会拣选和使用这样一个不听话的人？我们其实也是这样的罪人，神依然爱我们。第三呢，就第四节提到了参孙，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参孙他的突破口就是去娶外邦的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为妻。虽然这里边的程序有点反，本来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就是他父亲给去娶亲的提亲，而且是在本族本土的，他这里边方向反了。所以呢，这就是他以后多次接近女人被认为所谓的不良行为的根本的动机。他就是找机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里边提到少壮的狮子，让我想到了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因为第一个呢，就是说狮子如山羊羔；第二呢，就是死了的狮子里边还有风，还有和可吃的蜂蜜。
狮子哈，这个犹大被称为这个狮子啊，代表这个犹大的支派哈。主耶稣基督也是这个用狮子来形容他哈，但不是每次读到狮子哈都一定是指向主耶稣基督哈。这一次呢，就是在神的灵感动下哈，面对这个狮子的危险被这个参孙所杀死的一头狮子哈。大卫后来也讲，他在放羊的时候，他也打熊、打狮子，用那个机关甩狮，所以这个不一定是联想到主耶稣基督，第四节注意那个，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这个他不是指参孙，是指耶和华，是指神，对前面这一半，第14章第4节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那借着这句话呢，我们去琢磨这个什么叫这事出于耶和华？然后呢，耶和华13章第25节、14章第6节和第19节都讲神的灵感动他这么一个悖逆的参孙，神的灵怎么还感动他呢？怎么还会使用他？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违背律法，但好像神的灵就不离开他一再的感动他，给他能力。给他这么大的这个武力可以杀死狮子，杀死敌人。然后第四节又说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去琢磨的这事出于耶和华，显然不是说神让参孙去犯罪的，对不对？他不会主动的让参孙去娶外邦女子去吃那个。 死的狮子里面的那个蜂蜜呀，让他去发怒啊，违背这个婚约啊，等等，这显然这不是神主动让他做这件事情，这些的事情，这些犯罪的事情是出于参孙的肉体，神的灵感动他，是让他杀败敌人。这周我们背诵的经文，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他身上，他就怎么样做他们的事，是出去征战，这应该是他们做的事情啊，士师做的事情啊，参孙应该做的事情。但是13章25节，神的灵感动他之后。14章第1节一开头就是他看这个女子，啊，这个就马上这个参孙就违背神的旨意，违背神的感动去做事。但第4节的意思是说，即使参孙他不顺服啊，违背神的旨意去做事，神也借着他这个人去击杀非利士人，因为非利士人当时辖制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啊，所以是神可以使用。哪怕是参孙犯罪的事情带来的这个结局呢，来达到他最终要达到的旨意啊，这是神的某一种的允许。但是这样看到啊，神的那个掌权呢，即使是罪人犯罪哈，也没有超出神的掌权的范围啊。哪怕是他们违背神的旨意，违背律法去做不该做的事情哈，神的旨意最终也会完成啊。这个从。耶稣基督受难的事情上就看得很完全啊，犹大出卖啊，罗马人这个杀死耶稣，这不是神主动让他们去做这件事情哦。但神的定旨先见是可以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最后成就他的旨意啊，所以这是看到神的那个超越，神的旨意没有人能够阻挡啊，魔鬼也没有办法啊，最终神的旨意都要完成啊，因为神在参孙身上不光是。他一个人的事情，而且是借着他来拯救这个民族，哈，这个是神对这个马诺亚他父亲讲的话嘛，他起手拯救以色列人啊，那这个事情已经讲出来了，已经预告了，那最终一定要完成啊，不管这个参孙怎么背逆啊，对参孙的身上看到以色列民族的缩影，也看到一切哈，蒙神拣选但是又不顺从的人的一个缩影。那但愿我们今天哈，这个被提醒，快快的顺从啊，放下老我，离开这个罪恶这条路哈，归向真神，来顺服他，来成就他的旨意。好，我们一起来背啊，复习今天的经文啊，这句话很简单，但是把神的那个做事的方式哈，以及人顺从以后带来的结果哈，都告诉我们这一条是正路啊。
士师记3章10节，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作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将米所不大米王古山利撒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山利撒田。士师记3章10节。
天上的父，你的恩典是何其的大啊！把耶稣基督宝贵的救主啊，那个救恩永远的生命啊，耶稣基督那种完美的生命，都一次借着圣灵的浇灌赐给我们啊，重生在基督里重生哈，我们有一条新的路啊，可以远离罪恶啊，这是啊，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啊，从此以后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啊，在参孙的身上。我们看到老我的样式啊，看到这个肉体的样式，看到当人这个偏行己路、违背神的旨意、别人的提醒，最后落到的那个结局是悲惨的啊，是这个受到这个罪的辖制和惩治啊，只是让我们有这个得救的智慧啊，远离这个恶行啊，单纯的来归向主。你每一天都给我们新的机会，给我们新的选择，让我们今天面临各样选择的时候。选择顺从主的旨意，选择谦卑自己啊，来倾听主你的引导。主你是不断的感动，参孙的那一位啊，虽然他悖逆，但是圣灵一直在啊他的身上在做工。主今天你在我们身上更是如此啊，内住在里面的圣灵每一天对我们讲话，每一天发出这个微小的声音啊，让有耳可听的都会听见。就求你帮助我们啊，今天只是选择顺从。选择跟随啊，来定睛在你的身上啊，因为你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就像天高过地一样。但是当我们选择顺从的时候，主你的旨意就可以 借着我们这个人啊，可以在地上可以展开，让你的名得最大的荣耀。谢谢你保守我们啊，一路的引导我们，让我们心中反复的思想这些的话语，让我们就能够有力量来遵行你的旨意。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